我们现在还是在讲这个彼得回头从这个吉伦西开始追赶钉十字架的主啊，那么他所走过的第一站就是当时主耶稣带他们往克西马尼去的时候，在吉伦西以前所做的祷告。所以我们讲这个父啊，已经讲了好几次了。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后面这一半，我们上次已经讲了一些。那如果你去读这个主耶稣的祷告啊，你就会发现他有相当大的困难，因为我们心里面都知道这段祷告非常重要，可是呢，它对我们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因为这是耶稣为离开世界要去上十字架最后的一个祷告，而且他这个祷告呢，也是让门徒听见，也是为门徒祷告，可是他的中心，他的重点到底在哪里？他说，圣父啊，求你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以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所以说他这个祷告呢，也是要门徒听见的，要门徒记得的。那他在地上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上次也说了一些啊，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啊。这已经第二个一样了，对不对？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不属世界啊，像主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那这是对于什么叫做不属世界的一个解释，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啊，正如我不属世界啊，又来了一个一样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要是抓不到头绪的话，就找那个重复的话就对了。那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什么叫做成圣呢？其实就是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不属世界的意思。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那这个应该算是第三个了，一样，对不对？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像我一样。这是第四个一样。这个用真理成圣，只是对于这个不属世界啊，换了一句话来讲，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归给神，怎么样成圣呢？就是用你的道，这个叫做真理。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这是讲到我们后来的人，使他们都做什么？合而为一。前面也讲啊，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那怎么样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呢？他的解释其实是中间这一段，这是合而为一的基本条件、基本性质。当我这样为他们祷告，祷告的内容这里边所说的就能够使他们了，使他们就是这个事情可以成了。前面是叫他们，求天父保守他们，保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现在我祷告的这些事情是能够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那前面讲说叫他们合而为一，这里是什么？叫他们都合而为一。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的，你可能想的是一个人一个人，对不对？叫他们都合而为一，就是一小群的人了、啊。这一小群的人，至少就是这十一个门徒了，十一个使徒。那这样的合一有什么目的呢？是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啊。这个合一与他们在我们里面是一样的意思。当这件事情做成了，叫世人可以信，是你 差了我来。所以这个合一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见证，是为了叫世人可以信，是为了做工的能力，是为了使我们成了点着的灯，使我们成了山上的城。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这样的合一是一个在荣耀里面的合一。这个荣耀，他前面已经说了，未有世界以先，我与你共享的荣耀。那我们也回到那个荣耀里面去，怎么样的回到那个荣耀里面去，合而为一，回到那个荣耀里面去。所以那个荣耀既然是他的，既然是他与天父共有共享的，他也把这个荣耀赐给他们，就是赐给我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向我们合而为一啊！你也可以加“一样”两个字在后面。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再说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哦，又加了一句话，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哎，天父爱彼得如同天父爱耶稣，爱他的独生子。天父爱可光如同爱耶稣。你信不信这个话？嗯，这是他祷告的目的。我们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看出来，你要用一句话把它说完的话，他这个祷告的中心内容是在什么话上面啊？合而为一。这是他来到世上，当他结束了世上的事情，是前面所讲的，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你赐给我的道我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他们这些人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他们这些人信你是差了我来的。然后从今以后呢，我们上次说了，我不在世上，谁在世上了？哎，他们在世上了。他们在世上要干什么呢？他们在世上要合而为一。这个合而为一又是有标准的，也就是刚才所讲的一样一样，像我一样，像我们一样，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当他们这样子，世人就会信是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合而为一呢？是这个祷告的下一个阶段。主耶稣留在地上，要这一些使徒身上所成全的，以及因为使徒而信的人所去做的事情。那我想我们这样大概走了一遍啊，你可能啊会同意我说的，因为这个观念并不难，这也不是什么亮光，这是从这整段话的文法结构上来说呢，它的重点必须啊不断地回到这个红字，就是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是中文的翻译，英语从这个希腊文来的原来是什么字呢？其实非常简单，它就一个字儿 ,O-N-E, 叫他们 one, 或者一个 oneness, 讲的文绉绉一点的话。成为一，成为一啊，但是现在的现代的英语它又把它翻成 unity, 就像我们中文所说的合一一样。Unity 呢，就像 United States 或者联合国 United Nation, 这个联合呢又有带进一些别的意思来。尤其在中文啊，你想说中文这个合字啊，哎呀，你说它对它也真对，你说它荒谬它也真是荒谬。合字怎么写的啊？就是人一口啊，你也可以说一人一口。中国人所说的合理是什么？就是那一个人那张嘴巴讲的啊，他讲的理就叫做合理。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跟人家说，哎呀，你就喜欢讲理啊，对吧？你有你的理，神有神的理，你是叫神的理喝你的理呢，还是叫你的理呢喝神的理？哎，这个你得决定啊，对吧？要不然我们这样下去是没完没了的。合一到底是什么意思？那首先我们就需要知道合而为一，或者这个 oneness 是主耶稣唯有在这个时候才用的一个专有的名词，在这以前没有讲哦，他在这以后也没有讲哦， 连使徒都没有讲哦，你信不信？所以我们首先就需要明白，当我们听见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懂了，而且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但以为懂，还常常拿来用。在位的或者是现存的教会，他一定要求你合一，合一。这个合一是什么？就是说你不可以跟我分开，你要跟我一样。哎，不是哎，我们所讲的合一是自己定义的合一。主耶稣所讲的这个万呢，合而为一，他只在这里讲这个合一是有特定意义的，你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随便用的，那些都是望文生义出来的。你跟我不一样，你要另外走，你要另外开始，是不是？或者你反对我的意见，我就会要求你合一，分开就叫做不合一。那我们觉得教会合一是最重要的啊！等一下，等一下，主耶稣在这里有没有说教会合一？没有啊！你明白的话，我给你看看这个好不好？启示录最后写了七封信给教会，大家都读过了。第一封信写给以弗所教会，这个所谓启示录写给教会的七封信，就是所有教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就是所有教会建筑的期末考啊！我们假如下有苏杭，我们能够称为一个教会的话，那你就要去先看这个考古题啦，是吧？我们把它叫考古题，我不知道你们在国内叫什么。反正就是建筑必考题啊，教会建筑必考题，不在这个题目里的，你甚至可以说主耶稣不会考你，在这个题目里的，你如果照着做了，尤其你如果打了满分，打了高分了，那教会建筑没问题啊。但是今天很可惜啊，很少教会拿这个来跟自己比比的。但是那个暂且不管，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主耶稣有没有要求教会合一，这里面有没有要求以弗所教会合一啊，这是主耶稣写的信啊，你去读一遍你看看。非但没有要求，他反而说你不要容忍恶人啊，你要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他讲的是行为劳碌忍耐，他里面完全没有讲合一。看见了没有？合一不是教会的要求。我知道这个话一讲出来的，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耳朵都要听歪了，说哈。因为我再给你解释一次，合一是一个专利的字，这个专利的字是主耶稣在最后的祷告里面用的。那个合一是我与父合一，是这一些使徒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那个合一叫做用真理使他们成圣，那个合一世界在他们身上没有势力，那个合一是奉差遣的一些人。这个合一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合一。反正讲到这个题目呢，我是喜欢跟弟兄姐妹切实的走一下，他这里面士梅拉教会有没有要求他们合一啊？没有。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你千万不要与他合一，因为那是撒旦一回的。甚至你们要受患难时日，你们要至死忠心，不是至死合一啊。所以第二个教会也没有。第三个教会呢，有没有？撒旦所住之地方，我的见证人被杀，你怎么跟他合一呢？你坚守我的名，没弃绝我的道，这个事情造成教会分裂啊！你们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有人不服从，这都叫做不合一。还有人服从了尼格拉党，这个教会不合一的不得了。但是主耶稣根本不用合一来要求他们，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是世界，这里面是不合真理，这里面是没有分别为圣，对不对？你光是说我们两边意见不同，我们不分开，那个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主耶稣没有用合一来要求别加摩，那有没有用合一来要求退亚退拉？你自己看嘛。这不是我在这里乱讲啊。我们所说的教会合一是不是主审查教会的标准？不是。你容让那自称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现在进来一个先知，他说他要继承天国的钥匙，你容不容让他？你不容让他，那个先知说你不与我合一，你容让他呢？你合一了，你会被主责备，因为你容让他。不错，我容许他来在你们周围，我容许他来带你们的教会，但是你认不出来他是一个自称为先知，是一个假先知，那是你的事情啊！一切不从那教训的，不跟他合一的，听都不要听的， 我对太乙所讲的怎么承接天国的钥匙完全没有兴趣的人，我告诉你，你们已经有的要持守。这个教会合一不合一？一点都不合一，是不是？这个问题不是现在看，再看三个教会就看完了。撒迪的教会有没有要求他们合一啊？没有啊。你只要警醒坚固，那剩下要衰微的，你没有一件事情是完全的。你要回想怎么领受，怎么听见，又要遵守，要悔改，有没有要你合一啊？他至于要你跟主合一，跟主赐给我们与使我们分别为圣的真道合一，要坚固，不要衰微了。哎，不是叫你去做我们所说的教会合一啊。你们中间有几个是穿污秽衣服的，还有一些呢是未曾穿污秽衣服，你叫他们怎么合一呢？不是这样子的。合一合一合一永远不是教会的第一要求。你说教会是不是应当合一？是，但是主耶稣偏偏没有这样说。跟主合而为一，像我与父合而为一一样的人，他自然就合一了，不用另外再去做什么。所以他所说的合而为一，不是我们所讲的合而为一。我再说一遍，那是有一个专利的、专门定义的一个意义，那个意义唯有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你不要给人家骗了。腓拉铁非教会，有没有啊？我给你开了一个敞开的门，可是你们那些又来了，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的，是说谎话的。怎么合一吗？不可能。你就是要持守，要持守我忍耐的道，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我免去你的试炼。那我虽然免去不好过啊，你要持守，你跟众人不合一，你跟潮流不合一，对不对？他没有拿合一要求他们，剩下最后的老底下了，老底下教会呢是最合一的。为什么？他里面呢、啊，完全没有一个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声音。他们所有的人在神看起来，在主耶稣看起来是一样的不冷不热。他们都觉得自己富足了，发了财，都觉得我们这个教会一点都不缺。他们教会中间有没有纷争啊？没有。唯一的缺乏是什么？你不知道你怎么可怜、瞎眼、赤身贫穷。所以我劝你，就是说你这个劝你这个合一的教会要改一改你自己的看法。你们是不是我所疼爱的？是我所疼爱的。你们看起来很合一，但是你们的合一全部是错的。那这样你就应该明白为什么主不拿合一来要求他的教会，对不对？可是我记得这圣经不是还有别的地方讲到类似的事情吗？类似的话在讲什么呢？你就得用功了。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然后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记载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这个叫做合一，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啊！那这段圣经是被弟兄姐妹歪解的非常厉害，因为它很好用。这个两下是什么？两下是讲到谁呀、啊？那你要看前面啊，你们要追想从前做外邦人的日子，对不对？我们在神与以色列所立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啊，我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而且犹太人称我们为外邦人。但是现在借着十字架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个隔断的墙不是讲人跟神中间的罪墙啊，而是讲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借着十字架，没有区别，都是借着十字架与神和好了，并且我们成为一个新夫，一个新耶路撒冷，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联络的合适，与众圣徒同得基业。这个叫做两下合而为一。这个不是讲到我们一般所想的那个合一，也不是讲到约翰福音十七章的那个合一，对不对？你必须回去看，这个百分之百是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不再有，就救恩来讲，不再有分别了， 犹太人也是信耶稣，保罗也是信耶稣，彼得也是信耶稣，没有别的讲究了啊。所以为什么说呢？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废掉了冤仇，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犹太人因为律法没办法行全律法，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呢，虽然没有律法，但是我们也知道自己是罪人。他借着十字架，把这个我们跟神中间的冤仇废掉了。他不是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个中间隔断的墙是指的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分别而已。但是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虽然救恩没有分别啊，教会是有分别的。啊，有12个使徒，他们建立了犹太人的教会，有保罗这个外邦的使徒呢，建立的所谓外邦的教会。啊，这些话就是外邦教会的使徒对我们讲的。他说你们要去追想，追想我们曾经是怎么样啊，不在神的救恩计划之内的。所以这一追想你应该明白了，他并不是在讲啊，你要追想啊，可光是创世以前就预定得救，他可没这么说。相反，你本来是在旧约上是无关的，是局外人的，是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啊。这样你也会知道那种预定论的说法错在什么哪里，对不对？所以这个合一和主耶稣所讲的合一是完全两码子事儿。那还有呢？我为主被囚的劝你，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哎，你说这个不是一样吗？对不对？我们教会里面不管说什么，你要谦虚一点。他跟你说他要去领天国的钥匙呢，你谦虚一点嘛，好吧？你用温柔、忍耐，用爱心宽容他，这样你们可以彼此继续交往嘛。那你不要读错了，这里所说的是什么？一定要明白啊！翻译起来的话，这是唯一的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他所翻译的重点不是在合而为一，而是什么？合而为一的心。什么是合而为一的心呢？为什么这个心需要保守呢？他也不是说保守教会的合而为一，不是啦。合而为一这个词从来没跟教会连在一起，它是在圣徒之间。你首先行事为人、说话教导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啊。那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那只是因为他开了教会的门。那现在这个教会又传到你们苏州哪一位姐妹身上，这个已经不是在基督的招了，他所说的话已经不与蒙召的恩相称了。那你千万不要对他谦虚、温柔、忍耐，还互相宽容。第二呢，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和主耶稣所说的合而为一不一样的。合而为一的心是什么呢？就像以西结里面预言，耶和华借着以西结说，我必从万民中召聚你们，这是讲到我们的，对不对？从分散列国内召聚你们，这也是讲到我们，这也是讲到啊被赶散的犹太人，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那这个完全是讲到属灵的事情的，不是讲到现在的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复国之所以复国呢，他们自己都说，我就是不要等上帝来赐给我们，我们需要自己去把它抢回来。而且这些复国的人是一些无神论的人啊，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证可验的物啊。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哎，那现在以色列有没有合一的心呢？没有合一的心呢。他们如果没有与神与基督合一的心，那就是假的啦，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分辨呢，你不要被人忽悠了。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这些人是无神论的，你怎么把灵放在他们里面呢？保罗已经在使徒已经清清楚楚的讲，这个从肉体中除到实心，赐给他们肉心，这个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一句话是从出埃及记直到启示录，神从起初到末后到底要做的是什么事？我们上次讲过天上的旨意，天上的旨意你用两句话把它讲完了，就是这句话了。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很有意思啊，你说神拯救我们干什么？神拯救 Jeffrey， 拯救可光，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干什么？他就是要，他喜欢和我们在一起，他就是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呢也就是要做他的子民。那我们跟夏娃、亚当有什么不一样呢？ 神要做他们的神，可是他们没有做神的子民。为什么？他们没有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在这件事情上显明了，看起来他的心呐、啊、是肉心，其实是实心。现在神要给我们一个灵，这个灵呢，就是所谓合一的灵。这个灵有一个特色啊，它有一个合一的倾向。很多的心都可以翻成灵，那跟神造的心脏是很像的。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学医的啊？那心脏的肌肉啊，它是很多很多条肌肉，有的人装个起搏机，那起搏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给讯号那个东西出了问题了。给什么样的信号呢？给电流的信号。这个电流的信号一发出去之后呢，所有心脏的肌肉会跳在一个韵律里面。那实际上你可以说心脏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面的和下面的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动脉的收缩，一个是静脉的收缩，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听心跳啵咚啵咚。可是我看过一个影片，我现在找不到了，他说那个心脏的细胞那个肌肉啊，你把它分开来啊，他们自己会跳，跳着跳着跳着跳着跳着会跳到一起去，跳到一个韵律里边，非常神奇的事情。神赐给我们的圣灵有一个合一的倾向，不但是与主合一的倾向，我们也喜欢与弟兄姐妹合一。但是一个人他如果蒙召的恩从那里边他所讲的话离开了真理，我们就不想跟他合一了。我们会找那些哎，我们喜欢讲说哎，好像才刚认识，已经认识了一辈子了，是不是？我们觉得这个味儿对了，我们觉得我们愿意跟他们一起走这条天路。那个叫做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得的圣灵有一个合一，与主合一，与弟兄姐妹合一的倾向。保罗告诉我们要看重这件事情，并且要竭力保守，绝对不要轻易把它丢了啊！但是他是要你保守这个再说合一的心，你不要硬着心跟弟兄姐妹闹翻了，就是闹翻了。咱们在地上呢，就算不打官司，在天上也不打算相见了。你看我们教会里面有多少的长执会幕，因为大家都更爱主，所以有这一类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记得啊，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在我们彼此之间合而为一的心。但是那一个特质跟主耶稣讲的这个话是不一样的，主耶稣讲的是一个特定的合一的实际。讲到这十一个使徒以及后来听见他们的话而信的人，神向我们发出的一个合一的呼召，是主耶稣离开世界，他不在这世界，使徒们在世界，使徒们也过去了，还剩下我们在世界，要在我们身上做成的，这是他为我们祷告的事情。这样当我们再回头回到刚才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地方重新读一遍，应该就有不一样的体会了。这个合一是心里面充满了主的喜乐。一样啊，我的喜乐是一个特别的牌子，比如说跑鞋有很出名的牌子 Nike， 是不是？Nike 是一个特别的牌子，有它的特色，有它的专利的。我的喜乐是主耶稣的喜乐。主耶稣的喜乐是什么呢？父啊，你托付我的事，我在世上已经成全了。那我现在呢，把这个职分，我不在这世上呢，继续交托下去。那当我们知道自己行在神的旨意里边，我们里面会有一个特别的喜乐，哪怕你这条路走的人很少，别人不了解你，甚至别人误解你，别人说话回谤你，你还是觉得喜乐。就像使徒他们当时为主的名受害，对不对？他充满了喜乐。还有呢，神的道，这个神的道包括旧约先知所讲的一切话，诗篇的一切话。别忘了我们在讲什么，在讲合一啊，这个合一的特质啊，是被神的道，是以神的道为主的，是接受神的话，是我们唯一的怎么样啊？用咱们伟大祖国的话，就最高指导原则嘛，
是在这一件事情上合一的。
也是在这件事情上与主的道与真理合一的。任何一个使徒不与这一个原则合一，他就没有办法与其他十个使徒合一，更没办法与主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个要求对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是不是？而且这种合一，当你活在世界上的时候，还有一个特色，是被世界所恨的。这个合一是完全跟世界没有关系的，你怎么跟一个非常爱世界，整天所想的都是世界里边的事情，那样的一个弟兄姐妹去合一呢？你怎么跟一个800个人、80000个人的教会去跟他合一呢？不可能的嘛，因为这里面大部分的人你根本不认识啊。这个合一是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的合一，对不对？他现在为这样的人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就是你遇见撒旦的时候，主必然保守你。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讲了两次。这是这些人，这些使徒啊，或者我们换一个话来讲，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必有的特质。主前面已经说了，我不为世人祈求。不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主对他也没有这样一个合一的要求嘛，他当然更不会为他们的合一而祈求了。这绝对不是一个律法，更不带着丝毫的勉强。这个合一是自动的，这些使徒，这些跟随主的人，真真正正跟随主的人，他的生命本身就已经与主有相当大程度的合一了，因此这些人的合一并不是个问题呀，是自然的，是不带勉强的。所以你看看你的同伴，世界在他身上还有没有势力？没有势力你可以跟他合一，有势力呢啊，你不必跟他合一，他愿意慢慢把他脱掉来跟你合一啊，我们跟主合一，可以可以，我不是不理他，但是我们绝对不勉强要求一样的合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啊，这些话好像都很难懂，但是刚才已经说了，真理就是他的道，成圣就是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把神的话当成真理的人啊，不是里面抓出一句话来自己用，对不对？我今天要去拿天国的钥匙。那犹大出去吊死了，你怎么不用呢？对不对？还有这个合而为一是什么？同样奉差遣的，而且这个差遣是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哎，主耶稣可以差啊，你可以不接受啊，对不对？你要合一的话怎么样啊？不但你要知道主差你，你还要接受这个差派，你还要知道这个差派就如同父神差派耶稣到世上一样。吓人吧，合一是在这样一个方向，这样一个基础，这样一个特质底下，这个叫做专有名词的合一。这些东西你不可能用到全教会去的，你也不可能用到所有的基督徒身上去。这些人是什么？是做工的人，是跟随主的人，不但是主的门徒，而且是被主呼召出来打发出去做工的人，是教会的仆人，是羊圈里的驴，是与保罗所说的啊，与我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的人。这是主耶稣祷告的对象，这是彼得离开克西马尼往回跑的时候，他需要开始明白，为什么你现在一个人跑没同伴？为什么？再要有人来，他必须跟你合一了。啊，不是你回去跟他们合一，那时候门徒都四散了，他怎么不跟他们走呢？是不是？撒旦要是骰子骰你，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跌倒，只是你回头要兼顾他们，兼顾，怎么兼顾他们？你们与我合一，我们继续让我们都为主舍命。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因真理成圣，是一些因真理而成圣的人合一。这几个条件满足了，这几个条件在我们心里面确定了，当然我们就是像保罗讲的话，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呀，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那合一的标杆直跑。 但是再说，这个合一不是说我要把教会弄得合一，我们教会从来不闹意见，我们教会也不会分裂啊。随便教的是什么？是耶洗别来教呢？是巴兰来教呢？我们教会都是容忍忍耐啊，保守教会的合而为一。你完全浪费力气。那当你达到这样一个合一的状况的时候，世人是可以看见的，因为你这个人开始像耶稣了，你明白吗？什么时候人家给你取外号叫你耶稣，那还不错，这个时候世人就会信你，差了我来也会信耶稣差了我们到世上去。所以圣经说你们是基督的使者啊，就是 Ambassador of Christ， 你们是基督派到世上的大使。而且更重要的事情啊，这个合一呢，在中国人的圣徒里面呢，又还有一个新的用法啊，其实也不只是中国人，就是一个基督徒要与主合一。这里面讲的是不是一个人与主合一？不是诶，不是诶，是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怎么样与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如果还听不懂，我再拿刚才保罗的那句话，他所有的同工都是与我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服侍主不是为了收奉献，跟随主不是为了做大教会，不是为了有多少的网红，我有多少的会众啊，我有没有被去抓监牢啊，完全不是这个东西。服侍主是有没有像保罗、像彼得、像圣经里的众圣徒一样，那一些真的是被神悦纳的人一样，与他们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亚伯拉罕对索多玛王说，你的东西我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拿，你得立这个志向。好多服侍主人他喜欢一句话，就是什么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这是一个 good job， 你知道吗？不是很累。然后我也喜欢服侍主，我以前认识一个姐妹，那时候我才信主不久，开始在做福音的工作，然后啊，我听说他到神学院去，那时候我听见人家去神学院，我都抱着很大的期望啊。我说你去学什么？他说他是学音乐的。我说那很好啊。然后他自己加了一句话给我，他把我吓倒了。他笑眯眯的，我还记得他那个表情。他说我跟你不一样，我是预备要靠福音养生的。哎呦，哎，保罗之所以会讲那句话，他就是说你们应当像我一样，我的同工有占过你们便宜的吗？就是说有向你们要过钱的吗？有向你们收过奉献的吗？没有这样的人。在新约所有的教会，所有书信的教导里面，只教导了一种奉献，就是捐给耶路撒冷穷人的，从来没有叫他们为教会而奉献，对不对？谁叫你们去花钱请个牧师呢？谁叫你们这样做呢？那你这样开始做，教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教会的人，现在的人又是从东边搬到西边啊，今天到苏州，明天可能到武汉，后天可能到新加坡，对不对？那 Jeffrey 到了新加坡，他怎么去跟那个教会的人合一呢？这个词根本不是这样用的。合一是一群跟随主、服侍主、背起十字架向世界说 no 的，把世界丢在背后的人，他们愿意在地上啊，大家一起服侍主，把圣经的话切切实实的在我们中间实行开来，让我们所谓的切实的彼此相爱。这个合一是一群一同走天路，而且是服侍神的人。这样子，你不但世人会知道，会相信主耶稣差了我们，父神差遣了主耶稣，世人还会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他会知道我们这群人是蒙神所爱的，神的能力会在我们中间显出来，不是靠着我们中间哪一个能人，而是你会看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周围的人会慢慢看清楚这件事情。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样一个题目啊，我常常在想呢，我们比如说一个弟兄姐妹啊，他受洗了，他信主了，教会的规矩送他一本圣经，哎，你送他一本圣经不够的，你一定还送一本什么？送一本圣经字典。为什么？你送他圣经，他读到合一，他拿出去用全部用错了。撒旦的工作，他现在最主要的工作，他不是让你没有圣经，他是非常巧妙的把圣经里面的字、圣经里面词给你改了定义了。 合而为一，这个 one 是主耶稣唯有在这里所说的，而且合一从来不是圣经对教会的要求。你不信，自己去查，查了你才恍然大悟，说，哎，那我以前为什么会那样想呢？我们的行话就是撒旦的工作。你听别人讲的吗？理所当然的嘛，人一口，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他说了你就信，那你管谁呀？哎，所以啊，这个合一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一个特别的专有名词啊。但愿这个合一，这个 oneness 能够在我们网上或者在苏州啊，与我们在一起的这些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中间成为实际。合一不是一个工作，合一不是一个口号，合一更不是拿来打压别人的。合一是这一段圣经里面每一个条件的实现。合一就是主耶稣临离开门徒留给使徒们的功课。不过这个合一它的要求很高，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已经得着了，真的就是这个就是主耶稣留给我们该做的事情。与神合一，这个圣经其实没有这个词啊，我们有与神和好，但是没有叫做与神合一，与主合一，这都是我们发明的字。只有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啊，叫我们不要去与娼妓联合犯淫乱的罪啊。这些字主耶稣不是这么讲，主耶稣说是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他所说的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我们直接翻译成啊、哦、与主合一，那意思马上就变了。因为你读这段话，它不是这个意思。现在很多的姐妹就在说，哎，你要与主关系好，这是最重要的。这个不是最重要，你要知道主的关系与我好，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有很多的误区，这些误区呢都要从根本上，就是圣经的字词，它用的所谓神的话语是炼净的，它每一个词怎么用你要知道的很清楚，而且你知道的越清楚呢，其实教导起来越容易，误解去掉了就容易了。